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很高兴今天晚上与您在空中见面了。以前呢，节目中我会播放一些很好听的诗歌，但是今天同样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充满了音乐，但是今天的音乐很不一样，因为今天所介绍给大家的每一首音乐都是由我们自己所制作出来的。那么第一首要介绍给大家的音乐是一首原住民的创作诗歌，所以说我们听到的是由泰雅族的母语所带来的这首《主的恩》。那稍后我会跟大家介绍这首诗歌的歌词内容，以及为什么我选择在第一首介绍这首《主的恩》。您现在听到风吹打麦克风的声音吗？不过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主的恩》。
河外苏，河外巴莱亚巴，努曼苏，那努苏，沙姆伊努曼，波曼达给那亚巴达巴巴亚，努沙达斯昆亚巴达。
您刚刚所听到这首由泰雅语所演唱的这首音乐呢，是一首感恩的诗歌。那么它的标题我之前介绍了，它叫做《主的恩》，它是有一位原住民的朋友所创作的一首诗歌。那么它的歌词内容主要在感谢神的恩典呢。那我把歌词简单的介绍一下：感谢天父真神使我们得救恩， 因天父的慈爱赏赐我们平安，大家都蒙保守天父的眷顾。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感谢天父，你的心你的爱我们谨记在心，我们当尽心尽力做主公，将来必与主在天堂。那我想在这首诗歌的歌词里头，他第一个提到的是感恩。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情怀，我们谨记在心之外，更自我勉励要尽心尽力的做主公。我想这首诗歌的歌词某种情况下反映主凡的一个心声吧。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主凡他在主持节目当中一个很大的原动力。那我想就是因为基于感恩，然后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所得到的保守跟眷顾，那或者是说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却最后总是平安度过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那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感恩，所以希望可以给自己勉励说将来都能尽心尽力的做神的工，然后回馈在更多的人身上。我相信创作这首诗歌的这位朋友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写下了这样的歌词。好，那接下来主凡要介绍说为什么我第一首要先播放这首主的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要提到就是当时我们录音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我邀请了一群就是来自于山上的朋友，那他们有的是从桃园大溪，然后有的从上巴林或者是麒麟这些地方过来，然后他们从山上下山，再从山下赶到我们台中的录音室来录制一些诗歌。因为空间因为距离的关系，我后来一直没有机会把我心中对他们这样一种很热心的来协助录制这些音乐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在第一首的时候先介绍这首诗歌，然后除了谢谢许多支持我们节目支持我们制作单位的这些朋友之外，我觉得也是献上对神的一个感谢，感谢主的恩。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节目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许许多多的朋友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些支持以及帮助。主凡知道说常常有一些朋友来对我们的工作教化灌溉，给我们一些支持鼓励呢，这样子的一些帮助跟精神并不是来自说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的能力，或是我们去动员或是组织的一种能力。我知道每个经过我们身旁来帮助我们的人，他们都是神所差派来帮助我们的。我不晓得这样讲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哦。我记得这是就是说我有一个在教会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曾经在好多年前主凡还在求学的时候送我一个书签，那书签上面是用英文写的，说神知道我需要一个朋友，所以他差遣了你。我想就是因为这样同样的道理我后来会感受到说从我们身边所经过的每一个朋友以及每一个在瞬间或者是那种因缘际会很巧妙的出现的一些对我们帮助过的人，我相信都是神他所差派来的天使为了要来帮助我们的。跟大家所介绍的是一首泰雅语的创作诗歌《主的恩》。接下来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音乐呢，应该算是当初决定要制作这张专辑的一个动机，引起这样一个动机的一首音乐。那主凡去参加一场 诗歌的布道会。那么在那场诗歌布道会当中，我听到了三首创作诗歌，然后是属于年轻朋友他们自己的作品。然后在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听到其中的一首有非常大的感动，就那时候的感动，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回忆一下。那么那时候听到那首诗歌的感动，又让我回想起另外一个感动，那是三年前的感动。就是说在三年前，主凡参加了一个小诗班的团体，比拉加诗歌团契。那通常在这个诗歌团契里头成员大概十个左右，然后通常会上台的有八个人，八重唱的方式深入校园里头，然后带给年轻的朋友一些年轻的诗歌以及福音的讯息。然后三年前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头，我自己成长很多，学习很多，然后特别是对诗歌的感受又比以前要多了许多。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感动，很希望说将来有机会可以为教会制作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但是我那个时候不在现在的工作岗位，然后手上也没有任何的资源，对录音成音的一些技术也完全的都不懂。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觉得说教会的音乐透过年轻人来表现，会有一番不同的展现。那我那时候在这样一个年轻的诗歌团契里头有这样的感动。然后呢，时间就跳到了去年，就是我跟大家所讲的，就是说参加在中兴大学里面的一个诗歌布道会。然后在那场音乐会里头，我看到台上大概有三十几位年轻的朋友，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很活泼很年轻的传送了他们自己的作品，然后里面的词曲编曲是他们自己所负担的。然后我好像看到有人有这样子的活力跟动力，可以去让这样的一个理念可以成型。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教会服事的关系，有一点点这样的资源，然后对，因为做广播节目的关系，对录音成音有了一些些的概念。但是这样的感动我并没有马上的去执行，但是我一直放在心里头，在今年做过一些策划，然后正式去执行。所以现在呢，要接着介绍的这首诗歌叫做你知道吗？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很诚心的分享，就是说我在那场音乐会当中被这首诗歌深深的感动。那最令我感动的是，我被自己那个时候的感动所惊讶。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因为在参加那次的活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我真的没有预期到说，透过年轻的朋友，他们写的应该是一些比较稚嫩比较深色的一些词曲，怎么会感动人呢？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在台下的时候真的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就是这首你知道吗，然后它里面的歌词我现在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这首，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在这互不相干的世界里，有个人深深的爱着你，为了爱牺牲自己的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吗？对，那我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在台下听到这首诗歌的那种感动，然后看到台上每张很有活力的脸孔的那种感动，那我现在在节目当中再重新听一次，经过我们在录音室重新制作过后的这首你知道吗，又多增加了好几分的感动。这种感动是在欣赏这首音乐的同时，我回想到了在制作这张音乐专辑的过程当中，热心参与这些制作背后的一些朋友们，他们的热心浇灌，他们的热心帮助，还有我会回想到他们一些录音的片段，甚至他们在旁边跟着混音提供意见的一些片段，然后想到好像眼前就跑马灯般的浮现那些画面。我相信在很多年之后，我如果再重新回来听这首你知道吗，会有不一样的感动。那么我想在这边呢第一个是希望说这些朋友他们现在也在收音机前面听到他们曾经参与的这个音乐，现在广播节目中播放。那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曾经这样的一个热心的赞助，现在不会有这首音乐在空中播放。即将要播放的这首你知道吗，送给所有曾经参与的人那么另外呢，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像里面的歌词所讲的，其实在这个互不相干的世界里头，也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寂寞，但是其实有个人，有个神，他深深的爱着我们。那希望说大家真的能够明白，去重新的再体会这份爱，回到神的怀抱，回到神的爱。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你知道吗。希望
感的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哦，
你了解吗？为了爱牺牲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哦哦，
希望你能懂。
你知道吗？在这互不相干的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你了解吗？为了爱牺牲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希望你能懂，希望你明白，回到他的怀抱，重新体会这份爱。真的希望你能懂，真的希望你明白，回到神的怀抱，回到神的爱。
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哦，
你了解吗？为了爱牺牲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哦，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主凡现在录音的地点呢是在新竹的某个田野旁边。那现在陪伴我的除了蓝天之外，太阳已经高高的升起了。嗯，我们今天呢介绍的是一张全新的音乐专辑。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一首原住民的诗歌《主的恩》，又介绍了一首年轻朋友们的创作音乐，你知道吗？接下来这首呢，一样是一首创作诗歌，它的标题叫做《假如我有一双鞋》。那么其实在好多个月以前我们在节目中已经介绍过一次，不过那个时候播放的版本是在中兴大学一场诗歌布道会里面的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那么我现在要介绍的这个版本是后来呢，我们在召集了就是你等一下会听到这个演唱者，然后后来再进录音室重新的再去给他编曲录音，然后重新的再混音一次的一个作品。我要先介绍这首诗歌的歌词。有人会反映说觉得这首诗歌会有代沟的问题，怎么会说假如我有一双鞋呢？在现在这么富裕的台湾生活里头，怎么会有人还没有鞋子穿呢？但是它里面所讲的歌词是在三十几年前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传道人，他们小时候家里很穷，然后他连一双可以穿的鞋子都没有，然后也是透过收音机，然后就有一个姐妹，他听到了这个见证，然后他有了这样的感动，写下了这首歌词。里面写到说，在没有鞋穿的日子里头，那是阿爸的无奈，生活的悲哀。没有鞋子穿的日子，脚底流的是血，心中淌的是泪。没有鞋穿的日子，人格尊严被踩在别人的脚下。没有鞋穿的日子，不知应该走向何方，奔向何处。但是呢，这个传道人在见证他小时候没有鞋穿的日子，到后来他说，可是神给他一双鞋穿，让他站在神的殿里头，然后奔跑神的天国路，不再窘迫，不再卑微，没有无奈，也再不流泪。
没有鞋穿的日子，人格尊严被踩在别人的脚下。
那么后来我们在找人诠释这首假如我有一双鞋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一开始找一个小朋友的声音，那后来呢会渐渐这个飞定飞到一个大人的声音就好像是回忆起一个人的故事，然后他从小时候一直到长大，这个从没有鞋穿的日子到有一双鞋穿的日子，然后穿着这双鞋，然后在神的殿里头，不再走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而且挺立在风中，伫立在雨中，并且踏出稳健的每一步的那种感觉。现在要介绍的这首《假如我有一双鞋》，也是那个时候我自己有另外一种感动的一首创作诗歌。那样的感动是来自于说，当我在台下看到台上的朋友们在唱这首他们自己所创作出来的《假如我有一双鞋》，然后我想到说，他们在创作词曲背后的一个根源，有部分是来自于说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然后听到这样一个见证。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感觉到说，虽然说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制作同仁的用心可以真的把我们想传讲的信息以及那种生命的力量，然后透过空中的电波让收听到的朋友真的有所感动。那之前除了透过一些朋友的回馈，听众朋友们的来信之外，那在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不只听到，而且我还看到了一种在信仰里头生命感染跟传递出去的那种力量以及过程。现在就诚心的把这首《假如我有一双鞋》介绍给大家，希望你也同样的喜欢它。
写船的日子，人格尊严被踩在别人的脚下。没有写船的日子，不知应该走向何方，奔向何处。
他给我一双鞋，让我站在他的殿，不再窘迫，不再卑微，没有无奈，也再不流泪。我要迈出文件的每一步，假如我有一双鞋，我会走出死荫幽谷，进入光明。不再走失在熙熙攘攘人群中，假如我有一双鞋，我会挺立在风中，伫立在雨里。他给我一双鞋，让我站在他的殿，不再窘迫，不再卑微，没有无奈，也再不流泪。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那么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些好听的创作诗歌，而且每一首诗歌都是由我们自己所制作录音混音，然后把它完成的。那很高兴可以把我们所曾经付出努力的东西呈现给大家，然后在每首音乐的背后都有许多人他们的爱心代祷、帮助、努力，才能让每一首音乐能够呈现在您的面前。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今天最后一首为大家播放的音乐啊，这首叫做《与主日进》。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主班本来就很喜欢这首诗歌，可是在这首音乐它最后混音的阶段，我记得是在一个礼拜前的星期六的深夜，然后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空空荡荡的，然后在这首歌曲它要接近最后混音的阶段的时候，我重复听了三四遍，然后每一遍听都觉得很感动，然后我觉得眼眶里面好像泪水要流出来那个感觉。我可以先介绍一下他歌词里面的背景，他其实这个歌词的背景是在介绍一个圣经的古圣徒雅各，然后里面描述的是他在一段被哥哥追杀、一个逃亡在旷野里面流浪的一个日子，然后在那种孤单无依逃亡的日子里头，那就这样一天，他在梦里头看见一个梯子，然后是一个天梯，立地顶天的一个梯子，照他歌词里面所描述的，然后蒙神显现，然后算是神亲自安慰他这样子，然后让他知道说在这个流浪的日子里头他并不孤单。那我很喜欢说这首歌词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愿与我主相亲， 与主日进，虽有忧愁的事，我仍前进。的确，在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许多忧愁的事情，让我们挫败，让我们踌躇不前。但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份力量，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份可以帮助我们走下去的力量，那么的确就像他简短的一句话里面所讲说，虽有忧愁的事，我仍前进，因为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一份生命的原动力，那份希望，还有那个生命的来源。
相亲与主日进，虽有忧愁的事，我仍前进。发出祷告心声，愿与我主相亲，愿与我主相亲，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节经节是出自诗篇90篇12节，意思是说，当自己平安活着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有智慧谨慎的心去珍惜每一天。呼吸对多数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感觉存在。生命有时候也像理所当然般，让我们忽略了当数算自己的日子。其实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腓立比书。本部经卷淹没在西元第四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所显召的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腓立比位置在马其顿北边的一个大坡，是罗马帝国的驻防城。这个地方是罗马通往小亚细亚的大道，是当时的贸易中心。这地方出产金矿，闻名世界，后来日渐衰微，现在仅存的是一片废墟。根据考古学家从庙宇遗迹和碑文的记载，得知当地的百姓是崇拜多神的信仰。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特楼亚见了异象，看到马其顿人的呼声，而到了腓立比城。这城的居民多半是罗马人、希腊人，可能犹太人很少，因此没有犹太的会堂，就往河边一个聚会祷告的地方开始向那妇女们讲道。最初有妇女吕迪亚一家来信主，后来又有看守牢房的禁主全家来信主，便成立了欧洲第一所真神耶稣的教会，是一间在基督里有满足喜乐的教会。使徒保罗为了传福音宣道而被下到监狱里面被关了起来，在保罗被关的这一段时间，得到腓立比教会的挂念、关怀与资助，曾经派以巴弗提送生活的必需品来，并且还留在监狱里面照顾保罗。但以巴弗提或许因为是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几乎要死，后来蒙神的怜悯就痊愈了。于是保罗定义打发他回腓立比教会，顺手写了这封书信给他带去，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表达无限的谢意，免得众人忧愁挂虑，也能分享喜乐和安慰。本部经卷内容记述使徒保罗为了信徒感恩与代祷，以及福音在罗马当地的景况，并且有受苦中的劝勉，鼓励信徒合而为一，以基督谦卑作为信仰的榜样，称赞年轻同工提摩太与他一起为主的工作而劳苦，重新访问腓立比教会的盼望，说明在基督里的取与舍，追求天上的奖赏，靠主常常喜乐，谢谢信徒们的馈送的爱心，以及最后的问安祝福等等。全卷书信论到纯正的真理，充满丰富的爱心和喜乐的心，令人读了也备受激励和无比的感动。 从本部经简中似乎不太像一个人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他的话语从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流露出来。保罗有从信主耶稣而来的心灵的释放，他的心灵有真理的自由，监狱可以关注他的身体，却不能关注他的心。他因借着基督的宝血救赎得蒙救恩，脱离死亡和罪的束缚，他因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在他的身上有充足的勇气，无论是生是死，用整个的人来荣耀基督，愿意一生一世的服侍真神。因此从本部经简中我们看到他说，我活着是为了基督，我死了就更有收获了。又说，但是从前我认为以我有益的那一切，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都当作亏损的。不只是这样子，我更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把万事都当作亏损的，为要赢得基督，完全跟他连结。保罗为了要得到从天上来的奖赏，他一步一脚印向着永生的标杆直跑，不敢懈怠。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继续的奔跑，只求赢得那奖赏。我们今天听到许多的人在显照他的救主耶稣面前回答他的话，能够做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说，我活着是为了财富，学者说，我活着是为了智慧，军人说，我活着是为了得到胜利，少年人说，我活着是为了享乐，有雄心的人说，我活着是为了名义，学生说，我活着是为了师长的称赞。我们可以观察思考并反省，当我们得到了这一切又如何呢？这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除了这些声音以外，其中另有一个声音是超乎其他人的声音，我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财富、知识、虚浮的名誉、荣耀，而是为了要得着基督，就是那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能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进入天国的耶稣基督。盼望听友有时间再细细的品尝腓立比书的信息，接受耶稣为我们心灵生命的至宝，必能使我们在任何的情况都能得到满足喜乐的人生。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圣名，我们在这宁静的时刻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因为你是个灵，你知道我们的一切，敬拜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向你祷告。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你，手不能触摸你，但借着你所造的奇妙的天地万物，你的永能和神性是我们明明可以知道的。你爱我们的大爱，又亲自为我们赐下独生爱子，就是自己亲自成为卑微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而赐下这卷腓立比书，使我们全然知道喜乐的秘诀乃全然是信靠你，拥有你的救恩。也愿主赐各样的福气给诚心追求你的人，好因信主得到真喜乐的人生。哈利路亚，阿们。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山腰上的歌，从来不知道十月初的台湾会有这种的天气， 破心乡里下着细冷的雨，我们一行人来到这深山拜访原住民的教会。蜿蜒的乡道是石子铺成的路，颠簸的车厢内几乎看不清外面山的颜色。雪雾拥抱着我们的车，我们来到了义圣教会。看管会堂的人兴奋地到田里去叫了其他的信徒。冷冷的空气中，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赤着脚，赶来接待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老人用几乎发抖的口气说，好少有平地人来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又旧又小，也没有水蜜桃。他们以诗歌代替丰美的食物来款待我们。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离开了义圣，心中有许多的感动，耳中继续绕着老人缺牙的嘴里唱出来的原住民诗歌。我开始了解神赐我们这样冷的空气，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人间的温暖。三天下来的行程，我们拜访了三光、光华、大湾、巴林等教会。在这些地方，我们都在都市里僵化了的心又动了起来。所有的人是那样的热情，而且真诚无畏。他们的见证，胼手知足，筚路蓝缕去盖教会，这种历史是我们住在平地的人无法想象的。深深的山里，原住民用双手盖起了高耸的教会，为的是要荣耀神，而且接待我们这些平地的信徒。他们视为是神交代的工作，老老少少都来了，欢喜的唱诗为我们这些素未谋面的拜访人。他们说，可能会像亚伯拉罕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也说不定。在最后一天离开上巴林要下山之前，我和一个28岁的原住民青年聊天。他说，我照顾爸爸给我的水果园，果园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去工作，教会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放下全部去教会，赚的钱够穿够吃就好了，多的奉献给教会，不用像平地的上班族一样忙忙来忙去，这种生活或许比较好。我问他，可是你这样认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会容许你或者你的后代永远这样过下去吗？他的答案摇撼了我的心。他说，我不知道世界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世界喜不喜欢我这样，我只知道我这样做神不会不高兴，这样就够了，被神悦纳才是重要的。对他而言这是理所当然，对我却是另一个高深的境界。车子出发了，天气渐渐转晴。我会永远记得1997年10月的信心之旅，雨里我看见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坚持，风中我听到天使唱歌的声音在山腰上回荡着。山腰上的歌，听友安。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
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眼看着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Thank you.